今天的阅读团契，我们要继续分享约翰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要义》第三卷，他的 Book 3卷三第二章，讲信心，关于信心，讲 faith， 讲信心这件事情。我们要很快啊，把之前我们所讲的我们也稍微再交代一下，然后我们要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上帝的话是我们信心的盾牌。前一次我们所讲的，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做一个很简单的整理。我刚刚提到说，信心就是我们的盾牌，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啊，请大家看一下，我们边读，我们也可以边参考圣经的经文，加深我们的印象。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六节，那边特别讲到呢，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整段话呢，特别是从第十一节那边开始啊，从第十一节说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等等啊，这是上帝所赐这个全副的军装。那这个全副军装里面特别提到了有一个盾牌，用信德当作盾牌，所以信心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所领受的全副军装里面的一个像，保护我们，护卫我们。那么我们现在要问，那么我们的信心又靠着谁来护卫呢？谁又是我们的信心的盾牌啊？所以这里面这个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这本书里面卷三第二章第二十一段，他的小标题就是提到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盾牌，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盾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会这样问，比如我面临到了各样的这个生活上的遭遇啊，好像起起伏伏，好像有顺有逆啊，好像有很多的试探，也有上帝的这个好像刑罚管教等等啊，就是有反面有正面。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带给我们在信仰上的动摇。那我们信仰的动摇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着什么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度过在这种大风大浪这种不顺利的那种经历过程当中所带给我们的考验，我们怎么样靠胜过去呢？约翰加尔文他这边就提的，他说我们也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来明白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会被夺去的啊，是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临到我们的事情有上帝的允许，有上帝他的爱，有上帝他的安排，不一定说临到我们的都是上帝的刑罚，不一定。我们对临到我们的那种不顺遂的事情，好像或者是某种的这种考验、试炼、火焰的试炼，也有可能是上帝的管教。那么上帝的管教其实是出于他的爱，所以像这些里面的内容我们了解了，我们就是透过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好，我们要把之前我们所讲的呢稍微做一些简单的复习啊，我只是 我只是摘要的，把一些扼要的给里面的一些重点再跟大家提一下。我们之前讲到了说信心的定义，大家回去啊可以读，特别是第七段，约翰加尔文那同样那本书卷三第二章的第七段，它里面提到了信心的定义。信心的定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圣经上面所定吩咐，到底什么是信心？这比较属于理念里面。我们讲到信心里面一定有确据啊，有这个保证呢、有这种确信，有对上帝的认识，有对上帝的知识。这是我们讲到的，这是一种理念里面。我们讲说这个信心应当是如何如何，应当里面有包含什么样的要素。但是我们每次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参照我们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们的经验往往呢，我们会注意到我们的经验跟理念好像有些地方不协调的，有些地方针锋相对的啊。那像这种就是带着有一种啊吊诡反合的那个的味道在里面。又好像一个信主的人，像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信心？有，但是我们又同时发现我们的心里面也好像有啊那个不信的成分，没有办法感觉到很困难接受相信的那种成分在里面。所以信与不信这两个格格不入的这两项呢，好像都挤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这也像是一种很反合很吊诡的。这什么原因呢？这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有上帝的应许，我们蒙恩得救，上帝把这个恩典给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还不完全，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我们还活在这个现在这个暂存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环境本身就不是啊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环境。我们自己呢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不是很完全很完美，我们还不是。所以我们有信与不信同处在我们的一个内心里面。里面同时有疑惑，同时可能有这个把握，有确据，就两个是一起的。那这个最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用一个方式来描绘，就是我们有活在我们肉身里面的生命，就是我们还要血肉身躯啊，这个肉体有的时候肉体软弱，那么我们有一个灵性的生命，我们有一个这个复活灵性被更新的这个生命，那这个我们里面的人跟我们活在肉身中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这两个这格格不入，一个是灵，一个是血肉身躯，所以这两个之间就好像是一个站在一个对立面一样啊。不管怎么样，这都代表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谈到信仰，谈到信心，它里面的反合性，它里面的吊诡性啊。我在我们之前呢、今年初的第一份讲义里面，事实上我也提到一点点，我提到这个好像二律相悖，有这样的一小段啊。大家如果要找这个资料啊，可以上教会的网站，我们是把它摆在教会的网站上面的啊。里面有谈到信心，谈到信仰，事实上有好多方面呢是从表面上看，很粗浅的看，好像是二律相悖。这个二律相悖就是正反两边呢、针锋相对，但是它又并处在那边，好像看起来像是一个矛盾一样啊。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有经验告诉我们，好像我们常常面临到有许多的困惑。面临到有那种不信的那种倾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察觉到我们内心里面有确信，有把握啊，认识上帝的他的恩典慈爱，认识上帝他愿意乐意是那个赦罪啊，乐意接纳我们， 就这两个同时它会并存在我们的内心，看起来好像是正反这个矛盾那个相对的，其实不然的啊，因为它这里面就是它的那种反和调轨的那个意味在里面啊。所以同时呢，我们的信仰呢又一直不停的会受到好像引诱、迷惑、挑战、试炼，这也是很真实的啊。所以一个人有信心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有信心的人，并不代表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太平盛世里，好像天色长蓝、花香长漫，没有的啊。常常我们会注意到，有许许多多的引诱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的迷惑，有许许多多的试炼，有许许多多的试探，一直不停的，你知道。其实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信心的真实啊，其实要透过，往往是要透过这种反面的挑战、反面的这种挣扎、反面的这种困难，更能够让我们认识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灵性里面的那个的信仰的真实性啊。如果一直都很顺遂啊，你的信心无形中会慢慢被淡忘掉，好像消失掉了。你就感觉不出、察觉不出来你自己里面的信心，你也不知道你的信心到底经得起、经不起考验，到底多大啊，到底多坚固。所以有的时候从反面来的，表面上看好像是有问题，好像是一个冲突、一个矛盾的一个现象，其实不然啊。其实这个话是上帝他所用的方法，让我们不断就能够自己来好好来审查、来整理、来兼顾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信心。不管怎么样啊，即使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信心 ，weak faith 也是 real faith， 也是真实的信心。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而且我们之前呢、也特别引用过约翰一书里面的经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引用约翰一书里面的经文，讲到说，信心使我们能够得胜。而我们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呢？是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信耶稣上帝的儿子的这样的信心，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这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也提到，或他提到了另外一点，提到了另外一点是指说，在我们里面的，那是指到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世界上呢是敌基督者的灵啊，那个，所以呢，我们能够胜得过，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我这边要讲的是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讲的说，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所以这句话基本上好像约翰把一个真理用三个这个小的这个句子来解释啊，可是胜过世界的是什么？胜过世界的是谁？是那被上帝所生的，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那么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到底那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是因为信心的关系啊，信心，凡有信心的人，就是凡接待他的，好像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所讲的，约翰一书第十二章里面，第一章第十二节里面所讲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做天父上帝的儿女啊。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情欲生的、血气生的啊，乃是从神生的、从上帝生的啊。那这里面是凡从上帝生的胜过世界。那么谁使我们胜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然后呢，再把这个信心讲得更明确一点，到底是什么信心？这个信心一个很关键的是 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胜过世界的是谁？就是那些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那些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给确立起来啊。所以虽然软弱的信心还是真实的信心，那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相信，信心使我们最终能够得胜，这个信念一定要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念底下呢，可能信心不足，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信心不足，因为我们在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感觉到可能我们的信心软弱，又好像圣经上面所讲的，那主耶稣有的时候讲小信的人啊，讲他的门徒啊，小信，好像这个信心不大啊，信心很小，这些都还是真实的信心。它的前提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信心最终使我们胜过，使我们得胜，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信念一定要建立起来。但是这个信念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本事去训练过来啊。虽然我们有经历，这经历帮助我们，或者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读了，我们明白了。我们抓住他的应许也帮助我们是啊，但是总刮起来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坚定我们的信念，是凡有信心的，凡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这样的人，就是被上帝所生，就是那个能够使我们得胜世界的那个信心。那这个信念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那这个信念上帝的恩典啊，这个信念也靠我们自己的经历，靠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更多的明白，更多的记忆，更多的存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越来越把这样的信念给好像这个根基打得越深，打得越稳固了啊，这都是我们之前所讲的了啊，所以我们注意到说，我们谈的信心有它的定义，有它里面所强调的，里面一定要对上帝的认识，一定要对上帝的恩典、慈爱、他赦罪的，但是这种意愿等等，对这个方面我们有所认识。那么信心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一定有这个确信、确据、把握。这个一定有的，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刚刚讲到，说是一定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什么恩典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心最终是得胜。为什么？因为得胜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得胜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他为我们得胜啊，所以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有份，他使我们也分享他得胜的这个荣耀。他把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在我们这个在目前还活在世上的这个过程里面，等于说来训练我们，也让我们来预尝天恩的滋味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来注意到那个信心的真实性啊。我们现在呢，好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所讲的，他说啊，我们现在所知的有限，先知预言所讲的呢也有限，所以我们好像啊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是不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讲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他讲到那个讲到爱啊，他讲到。把爱那个讲完了之后，第9节那边所讲，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来譬喻来讲，我们的信心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它是一个没有完全被救赎的一个世界，有一个将来还要面对上帝审判的这个世界，我们也还活在我们自己的肉身里面啊，我们肢体里面还有，所以是一个不完美。一个常常还是被玷污，还是有许多的引诱、试炼、试探，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也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呢？就是等到完全的来到，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现在呢，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我们所以现在所知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用保罗的这段经文来做一个这个类比啊，我们现在我们的信心就像这样，一个好像常常说有信有，但是里面又感觉到有它软弱的地方。我们说我们有信有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常常在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又感觉到我们的信心不足啊。你说我们有信心，又觉得这个信心好像很小。那加尔文他在他的这个要义里面，他特别要强调，就是这都是真实的信心，这都是真实的信心啊。虽然看起来很不完美、很不完整、很不完全，但是都是真实的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确信信心至终会得胜的这个信念，我们要把它确立起来啊。这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所讲到的了啊。所以信心一定一直不停的、一直不停的受到考验啊，受到挑战，受到引诱，受到迷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才很实实在在的一个确认、确知、真信，我们有信心，要不然这些事情它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那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影响我们的这个观看，我们所察觉到的，透过我们的感官五这个知觉，我们所察觉到的，往往呢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啊。约翰加尔文他也引了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好像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吩咐门徒们要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去。他们当时主耶稣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可能很可能是在加百农，那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北岸那个地方。主耶稣吩咐他们要渡到那一头去，渡到东岸去，加利利海的东岸去。结果船行了一半，半夜的时候忽然起了暴风啊，这时候呢船身进了水，门徒们都很惊慌，他们就高声的喊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太累，他在枕在这个船头那边睡觉了，这么大的风浪没有把他叫起来，所以门徒们惊慌了，就喊。那个故事很典型，那个故事也虽然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很实在，很精彩。用那个故事可以来帮助我们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环境一变了，往往就影响。你说门徒们有没有信心？主耶稣讲说：“哎呀，你们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了？”啊，他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注意看，马太福音里面有，马太福音在第八章里面，那个马可福音是在第四章的结尾，路加福音也在第八章里面啊，这个三卷福音书都提到这个事情。那么所记录的文字上面呢，稍微有点不同。主耶稣讲，他说：“你们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了？好像你们信心跑掉了，掉了，或者是说你们的信心啊，你们难道没有信心吗？啊，这样意思就是你们的信心这么软弱吗？这么小吗？啊，这么就是一下子被环境给吞噬掉了，不见了。这就是我们呢，还活在这个世上，还活在肉身当中，常常会碰到的难处。”因为外在就影响了我们里面原有的那个信心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信心不凭眼见，信心不凭眼见，还真是对的哈。我们信心如果你一直要凭着眼见，有的时候吓都吓死掉了啊，环境一变啊，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惊慌了，就像门徒一样，就惶恐起来了，就高声的大喊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都不顾吗？”这里面呢、啊，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来平衡，来学习。 有外在的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有我们内在我们所领受的事情，有因为经历过了、我相信门徒们经历的那一次事情之后啊，以后如果再碰到同样的事情，那他们就会比那些头一次碰到的人，他们就更加镇定，他们就更加能够这个确信主。那个时候主事实上就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也不一定就代表说人的信心就完完全全的笃定主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讲说主同在，那大概就主与我同在，大概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可是那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很特别的例子。有可能是因为主还在睡觉，还没醒过来，所以他们那时候吓坏了啊。主在这种这么险恶的环境里面，他怎么还睡得着？那这里面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对照大卫他自己的经历。大卫的经历就很特别，他讲到在诗篇23篇我们最熟悉的那一篇的那个经文里面讲，他说我行过死荫的幽谷呢，我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呢？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大卫的经历啊，我相信大卫他不是像这样的这个诗句啊，如果是出自一个初信主的人写下来，他没有其他的经历，那也很难的，那很可能他的信仰很单纯，但是他可能还没有受过考验。哪一天他真的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他可能吓坏了，他可能也是像那个门徒一样高声大喊大叫啊，主我不要丧命了，你都不顾嘛啊，好像我们以前听过的一个很常常被传述的那个故事讲，说有一个人他一生结束了，他回顾他的一生啊，他回顾他的一生，他就注意到他的脚印呢、他所脚走的那个路旁边都有另外这个一副脚印陪着他。哦，这是主与他同行啊，陪伴在他的身边，主与他同在，就果然就像圣经上面所应许的。但是他突然发现了，他回顾他的人生呢，那种最最痛苦、最最低沉、最最险恶的那一段的人生的经历呢，地面上面的脚印只剩一副了啊，原来都是两副脚印，一副是他的，一副是主陪同他走，所以他就感到很诧异，他就来问他的主说：“你不是应许你要与我同在啊？这个无论什么样的经历，你都在我的身边。但是我现在重新回顾我的这一生呢，我注意到最最痛苦、最最这个低沉的时候了，怎么地上只剩下一副脚印？你跑到哪里去了啊？兴师问罪。”啊，问主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个故事是这样讲，这个故事大概是一个人这个写出来的，不过很含着有圣经里面的意思在里面。主耶稣就跟他讲，他说那副脚印的，你所看到的其实不是你的，是我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你软弱到一个地步，是我抱着你经历的这一段死荫的幽谷，经过了你人生的低潮，你的这个低谷。所以那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很感动人啊。就像大卫他写的，我相信以大卫的经历来讲呢，他的人生阅历这么样的这种丰富，什么样的这个场合，什么样的场面他都经历过，什么样的遭遇他都尝过了，所以他写出来的那一句话就更加宝贵。你说那个时候主跟他同在吗？从外在上面来讲，没有，主没有以肉身来陪着他，门徒们在船上面，主的肉身还在，只不过主那时候是睡着的，他们想说这下着了，可能他们自己葬身鱼腹，连这个睡着的主也一起葬身鱼腹了啊。大卫他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要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里面要学的啊，因为外在的环境常常不可靠，常常会变化，外在的环境改变，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受到很大的这个波动了。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一方面越来越有确据，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笃定，越来越能够这个坦然的来面对。当然这要需要一些经历去训练。那最确实可靠的还不是单单只是我们的经验，最可靠的还是上帝确实的话语在圣经上面。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能够囫囵吞枣，不能够一知半解，这个不求甚解，一定要常常要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话来反复的思考，从里面来整理出，把它归纳整理出。因为圣经上面提到了很多的圣徒啊，他们都有一些遭遇，都有一些经历。约翰加尔文他提到了一个人，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约伯。以约伯的他的经历，他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这样讲啊，他说他跟他的朋友这样讲，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在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那个地方，加尔文他也举了这一节经文，举了这一段，就是即使在那样子一种好像绝望无助的那个光景，约伯他还一样，他能够把他的指望给讲出来。他说他虽然没有指望，但是他还是，然而我在他面前还是要辨明我所行。为什么？因为他还是相信这位主是公义的主，这位主是能够为他伸张公义的主。门徒们那时候惊慌，但是他们还是知道说呼求的对象就是躺在旁边的这位主，所以他们这一点他们没有整个好像绝望崩溃掉，他们还是紧紧抓住这一点啊。这就是往往我们自己的信心的这个受训练，被陶造，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过的啊。虽然到了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还是能够知道说我们要向着谁来求救，向着谁来求助。加尔文他也引了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出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事实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的经文它是引用自箴言书里面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的经文讲到说上帝所爱的他必什么，他必管教。所以我们所面对到的，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属乎上帝的，是上帝的儿子。管教呢是众子所共受的，是不是？所以上帝万灵的父他也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所以神所爱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是从箴言书第三章里面所引用出来的经文。换句话讲，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遭遇，我们生活上面所有不同的经历，有的时候好像上帝向我们变脸了。可能那些爱讥诮的人啊，爱这个在我们面前不信的人呢，在我们面前的挑拨，他可能会说：“哦，我们从上帝的这个眷顾里面，从上帝的悦纳当中呢，失落下来的。”上帝不再以笑脸对着我们，好像我们落到上帝的愤怒里面，脱离开上帝的爱，落到那有信心的人，认识上帝，明白上帝在圣经上面的教导话语的人，好像我们明白这一节经文的箴言书三章十一十二节，或者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所引用的，我们刚刚所念的，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并不是说我们落在愤怒上帝的手里面，面对他的这个追讨，面对他的刑罚，不是，而是我们面对上帝的管教。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分辨，这个怎么分辨呢？是从上帝的话语来，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上帝的管教。 上帝固然会追讨，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有任何的亏欠，我们有任何 的玷污，任何的罪孽，我们快快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向主来祈求他的怜悯，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他管教我们是为了要叫我们的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当然受管教的时候，当时不会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呢，经历过了之后，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大家回去可以读，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三节那一段，他引用的最主要的主干的经文是从箴言书第三章十一十二里面引用过来。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有这个所谓的确据跟把握，而这个确据把握呢，原本就是信心里面的最核心的要素。那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给紧紧的抓住？就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经历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自己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最确切的还是从圣经上面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所以约翰加尔文把这个讲，把这个描的小标题讲成是信心的盾牌，护卫我们信心的盾牌就是上帝的话。信心是我们这个征战福音全副的军装的盾牌，可以挡住那恶者射来一切的火箭。那么来护卫我们的信心的那个盾牌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语。好的，这里面有双重的盾牌了，一个是保护我们的，保护我们的那个军装当中的那个盾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也信心挡住恶者所射过来的这个火箭。护卫我们信心的，我们的信心的盾牌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把这些就把它记得了，在读上帝话语的时候，在读圣徒的经历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得力的这个来源。好像大卫的经历呢，好像约伯的，好像主耶稣的那些门徒们的经历。因为我们圣经上面也讲，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的，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这个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结尾的，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真道，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的真道。这个真道是上帝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是奠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生发出来，成长出来。所以信心不会被夺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信心不会被夺去，在我们生命里的信心至终要得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许多的反合的这种情况，好像矛盾，自我矛盾，自相冲突的情况，但是上帝的恩典他还是要叫我们有那个确据跟把握，知道我们的信心最终能够得胜。好，所以这里面这是加尔文他所讲到的这个一直到第21段落，卷三第二章21段落。我们下一次啊，我们从第22段落开始，22、23那边讲到什么呢？那边讲到信心跟恐惧跟这个敬畏的心。因为圣经上面有这么一句话讲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说，我们要在恐惧战惊里面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下次我们从这一节经文来讲那个题目。 是加尔文卷三第二章的第22段落开始，22、23、24，大概到24那边啊，这个段落要讲到了这几方面。好，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讲的比较短一点，我们讲到这里。